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喜欢大权在手多一点，抑或要服在别人的大权之下多一点？那你问谁呢？ David， 你喜欢大权在手多一点，抑或喜欢服在别人的大权之下多一点？如果你大权在手，你不用向人低头，但如果你要服在别人的大权之下，你要向别人低头顺服。我们今时今日的风气文化，使到我们对权威、对顺服这些词啊，好敏感的，好混乱的。我们敏感混乱到呢，权威服从，那些同我们的婚姻那个誓言那处拿走的了。你好少会听到婚礼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对另外一人说，我起誓我要服从你。我们甚至在教会里面都拿走这些词。相反，我们不向任何人低头信服，我们说个个都是平等。无论你喜欢用权，亦或你喜欢服权，你有没有体会得到人世间人生没有一个时刻，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是你不需要信服权威的？由你出世那个时刻到你离世，我们都要在权威之下，我们都要服从的。我们出世的时候，父母是我们的权威，学校老师是我们的权威。如果我们不服从那些权威的话，那个后果很难受啊。但我们读完书，我们出来做事了，我们几多老细在我们的上面啊，就算个总裁啊，都要服在别人的权威之下的。有董事的嘛，是不是？有那些 stockholder 就是那个总裁的权威的了。我们退休了，我们以为哎呀，还有什么权威在我们之上啊？你的车一褪出，在那个 driveway 那里褪出来，你就即刻在当地那些警察的权威之下了。我们离世了，我们已经壮了，大家有没有看得到啊？你仍然在权威之下的，仍然要低头服从的。以你落州啊，法律规定的，你个棺木啊唔能够棺木就咁撞落地噶。法律规定一定要有一个石屎箱嚟包住你个棺木噶，那个石屎箱都要$1,000啊。所以你中意服在别人嘅权威之下嘛？你要向别人低头服从，你觉得难不难啊？所以无论你天性是很反叛，抑或你是很纯良很听话的，与神同行人生路最艰难的挑战就是什么？我们怎样向人低头顺服，还有当别人抗拒反抗我们的权威的时候，我们怎样处理？今天的经文就是要我们注意到权柄顺服这个主题，很短，16节，但是用权服权就是这16节的主题，对我们教会，对基督的教会很有应用，很紧要，很有应用。这一段圣经的记载呢，只是形容7日的事迹，很短的事迹。我们7日之内的事迹可以分就4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抗拒人的权，第二个阶段就是抗拒神的权，第三个阶段就是当你的权被抗拒的时候，摩西怎样反应，因为第四个阶段就是我们抗拒权威的祸果。希望大家手里面有圣经，不要只是坐在树给 Luke 做晒Luke 啊，还坏晒我们了，不过 Luke 咁好帮手，几快就可以摆出嚟。希望大家手里边有圣经，210页，应该是210页，系咪？如果我唔用圣经嘅话，我试试咁好将圣经带出去，就浪费咗佢哋嘅心血啦。大家睇到第一同埋第二节嘛？第一同埋第二节，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，玛利暗和亚伦就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毁谤他，毁谤就是唱衰他的， 毁谤即是闹他，毁谤即是反抗他的意思。第二节，请大家读第二节。摩西的亲姐亲哥在树抗拒唱衰摩西，向摩西的权威挑战。其实带头那个祸首啊是米利暗，阿伦不是带头的，阿伦没有带头做什么的本领的。虽然在西乃山脚的时候是他做金牛带以色列民拜，其实不是他主动的，其实是那些以色列民去怂恿激动阿伦去做的嘛。所以阿伦只不过是跟的而已，拜金牛之后，现在第十二章民数记只不过是过了去一年的而已，现在是米利暗怂恿推动阿伦去反叛摩西。但是自己家人反抗背叛是更难相，是更难处理的。如果家族之外有人来反抗你，这个是可以明白，摩西可以更果断的更严厉的去处分。但是现在阿姐来反他，阿哥来反他，摩西怎能够严厉的去处分大哥大姐？自己的血肉自己的骨肉怎能够有几严厉的去对待他们两个？所以呢，因为家族的关系，摩西更难做。大家要问什么激发米利暗，什么激发米利暗发起去背叛摩西呢？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就是表面上的，第二个是表面之下的。表面上呢，是一个古典的婆媳相争，米利暗心境没有安稳，米利暗很妒忌。看第一节，第一节米利暗和阿伦为了摩西所娶的古实女子的缘故，就唱衰反抗摩西。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婆媳纠纷嘛，不是奶奶，不是新抱，就算 sister-in-law， 是不是一个妹，那个妹夫啊，妹夫叫中文怎么讲啊，弟夫，弟夫和阿姐都是 in-law 的纠纷嘛。我们不知道这个古实女子是什么人，圣经没有再提，只是这处很短的提。有人说是这个西波拉，西波拉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的处提到这个是摩西第一个太太，叫做西波拉。如果你说他是西波拉呢，就不是挺有理由了，因为圣经很清楚明显的话，西波拉 Sipora 是米甸人，现在这个是古实人。有人说古实和米甸同一个地方，在哈巴谷书第三章有同一次提两个地方，有人说是同一个地方人，但是我们没可能肯定，应该不是，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，古实即是今日的伊索比亚，即是北非的，在埃及南边的一个地方，不应该是这个西伯拉。而且出埃及记第十八章第二节告诉我们，摩西将西伯拉和他们两个仔送回去他的外父那个家族那里，所以西波拉没有跟摩西在旷野四十年流荡的。所以这个古实女子很可能是摩西的第二个太太。其实她是谁不是重要，最重要的，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？米利暗恨死她。这个古实女子未出现之前，摩西身边只有一个女人，她是遮米利暗咯。米利暗是摩西的大姐，米利暗亦都是以色列的第一夫人。现在从外而来有个新贵介入来了，两个女人就是什么？就太多的了嘛。不单止这个女人是摩西的新贵，而且这个女人是外族人来的， 文化有异，语言有异，样样都唔顺眼嘅。而家摩西唔使食米利暗煮嗰啲餐咯。如果呢个古实女子或者有古实式嘅烹饪玛拿咧，或者摩西中意啲啦。所以米利暗专有嘅身份地位啊，而家受好大嘅威胁啊。佢心境冇安稳，反而有嫉妒，就是点起呢一个恨死反对摩西嘅原因啦。呢个系婆媳冲突嘅好典型嘅起因，但系呢个只不过系表面上嘅原因，还有更深一层嘅原因。更深一层嘅就系米利暗嘅骄傲自大。第二节，第二节米利暗话乜嘢？难道耶和华单单与摩西说话？是不是摩西只是唯一神向他说话的？神不是与我们都一样说话吗？米利暗做什么？米利暗有个王牌可以摆出来的。他摆什么出来？他摆他年纪大，同埋他地位也都不低，这个王牌。米利暗从来没有让摩西忘记过边个大点。米利暗从来没有让摩西忘记过哪个救过他命的。大家记不记得出埃及记第二章，摩西在那个篮草篮的树流出来的时候，法老的女儿执起他的时候，是米利暗对法老的女儿说，不如给他的妈来喂奶。米利暗从来没有让摩西忘记，你小的时候我换你尿片了，而家我要向你低头顺服服从你。还有啊，米利暗第二节讲个说话是真啊，抑或假嘅？好真噶，好啱噶。神唔系单单只系对摩西讲说话噶，神亦都透过米利暗同埋亚伦讲说话噶。米利暗第二节佢嗰个怨言啊，系好啱噶。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刚刚过红海，第十五章第二十节嗰说话俾你听，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起鼓嚟，以色列众妇女啊都跟住米利暗。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十节，以色列所有嘅妇女都系跟米利暗嘅，所以米利暗系以色列妇女团的领导来的，女先知，所以神亦都是透过米利暗讲说话的。亚伦是大祭司，他都能够走到神面前的，虽然不是好像摩西那样那么亲密，那么经常在神的面前，亚伦亦都不是低地位的。所以大家看到嘛，恨死古实弟妇啊，只不过是表面上的起因的，真正在表面下的原因是米利暗的骄傲。因为他的骄傲，现在米利暗在后面唱衰摩西了，说你做什么我都比你做得好一点。 I can do better, anything you do I can do better。 大家记不记得那首歌？现在我要服你，现在我要低头。所以背叛摩西现在有个联盟，先知和祭司一起联合起来攻击反抗摩西，这个是第一个抗拒权威。表面上是抗拒人，其实表面之下是抗拒神。表面上激发米利暗的恨死的心是他的妒忌和心境不安稳，其实表面之下是他的骄傲。表面上他们是抗拒人，其实表面之下是抗拒神。第二到第八节，第二到第八节，神听到啊，米利暗和亚伦虽然好像细细声那样暗暗沉沉，但是没有暗暗沉沉，没有细声，是神的耳听不到的。所以神显现在他们面前，叫齐三个走去会幕之前， 神在雲柱裏面降臨在他們中間，叫亞倫和米利暗行出來，然後神真的向他們清算。第六、第八節，請大家一起來讀第六、第八節，大家一起。耶和華說，第七節，可是對我的仆人摩西卻不是這樣。第八，我要與他面對面說話。你們出現反對我，摩西為什麼不懼怕呢？毀謗唱衰反叛摩西，就是等於毀謗反叛唱衰神。在舊約的摩西是新約的基督預表來的， Type of Christ in the New Testament。 舊約的摩西是新約的基督的預表。我們要用希伯來書第三章來明白民數記第十二章。我希望你手裏面有今天的插頁，我將這個希伯來書第三章第一到第六節全部印曬在插頁裏面，很小的字，很小的字。舊約的 type， 舊約的預表，就即是說預覽、預演、比喻在新約什麼人物和什麼事蹟。民數記第十二章很短，十六節而已，被我們看到有很多很多是摩西預表新約的基督的。第一個預表就是神有獨特的向摩西啟示，以及獨特的藉摩西啟示，就是預表到神獨特的藉基督耶穌啟示。聖經說，當你們中間有先知的，神會用異象向他顯明，神會用異夢向他們說話。那就舊約聖經裡面很少很少很少先知是神親身直接的向他們啟示的，有幾個，撒母耳、以利亞、摩西。所有其他的先知呢，除了撒母耳、除了以利亞和摩西，其他所有其他的先知都是神用异梦、神用异象向他们说话的，但是摩西不是啊。摩西面对面的与神相会，很清澈的，不用谜语的。摩西而且看到神的形象，就算撒母耳、就算以利亚都没有见过神的形象，他们只不过是亲耳听过神的说话。但是神面对面的跟摩西说话，神容许摩西虽然在磐石的裂缝之间，但是容许摩西见到神的荣耀的后面走过，见到神的后面。全旧约里面没有一个人好像摩西那么亲密的与神相连说话。这个就是预表新约圣经的基督，因为神亦都是独特的藉着基督向人显示启示。大家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哪个？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，独特的，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相比到的，基督耶稣将神显明出来。摩西见过神的形象，但其实没有正面见过神的面的。神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对他说什么？没有人能够真的直接的见到我的面而存活的。所以摩西只是见过神的背后走过，见过神的荣耀的影，但是基督耶稣唯一独一的，他太初就与神同在，太初就是神，独特的与神相同、相等、相连，将神向人启示。这个是第一个摩西预表基督。第二个就是摩西的尽忠， 摩西的尽忠亦都是预表基督的尽忠。你看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七节呢，形容摩西在我全家尽忠的同一句说话，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二节，大家看到吗？很细节的印出来呢，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二节的说话是什么？基督为神尽忠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。正如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，摩西的尽忠啊，就是当时犹太文化里面，你一个大家族，你好富有，你个家族好大，你用一个好忠心、好靠得住的人，同你管理晒你担大家族里面嗰啲事务。你记唔记得以撒未出世之前，亚伯拉罕所有嘅财产准备俾边个？以利以谢。亚伯拉罕已经将全部的产业、全部的家务给了以利以谢做了，创世纪第24章。还有在这个波提佛，大家记得波提佛是谁？埃及 Potiphar， 他的家庭里面，他的大家族里面的家务，谁是他最忠心的管理？约瑟，记得约瑟。以利以谢约瑟就是形容摩西那个身份，他是最可靠的、最尽忠的、最忠心的、最靠得住的，主人可以当面的跟他交代，不用间接的，不用用谜语的，可以直接跟他启示，就是预表基督和神的关系。在新约里面，基督耶稣是神可靠、忠心、主管神的角度。预表不是等于相同，摩西是基督的预表，但是摩西不是等于基督。摩西很多地方似耶稣基督，但是没有任何的地方与基督相同。希伯来书第三章就是这样讲，希伯来书第三章看到第五节嘛，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五节说摩西是在神全家尽忠的仆人，但是基督耶稣呢是统治神全家的神的儿子。摩西大权在手，没有另外一个人在他上边，但他仍然是神的仆人，是委派管理神全家的事务。基督耶稣亦都是大权在手，是宇宙万物被造所有任何之上，神的儿子在神的天国里面管治万有的。所以摩西在这一处的尽忠亦都是预表到基督的尽忠，所以难怪神现在召亚伦和米利亚出来了，好严厉的去清算他们，你们唱衰反抗我的仆人，你们不怕？能够你看到米利亚怎样抗拒摩西的权威，亦都看到米利亚怎样抗拒神的权威。那我们现在看看摩西的反应，他怎样反应？阿姐这么大的力的抗拒，如果你是摩西，你怎样会反应？如果你的老细听到你在办公的地方、饮水的地方跟其他的同事唱衰老细，要夹他职，要反抗他，你的老细会怎样反应？任何人很自然的都会维护自己的地位的嘛，任何人都很自然的维护自己的威望、自己的权利、自己的权力的嘛，有没有人会吞声下气让步的？你的老细比你年薪高50,000，你对你而家想背叛，你要想夺佢个位，佢唔会对你话你想要啊，我俾你啦，我欢迎你嚟啦，攞咗我个位啦，会唔会啊？佢点样做啊？佢会叫你入佢个办公个树啊， 坐低省你一顿，对你话乜嘢，你一系收声，唔系嘅就乜嘢，炒鱿鱼啦嘛，系咪？点会？如果佢俾你警告啊，佢已经对你好啦，系咪？佢使唔使俾你警告啊？佢即刻炒你就得噶，系咪？摩西有冇咁样反应啊？摩西点样反应啊？大家有冇睇到摩西点样反应啊？摩西一粒声都唔出，你睇到吧？第一到第十二节我哋冇听过摩西讲任何一句说话，要等到十三节摩西先至开口。只有一个人，佢嘅心境安稳嘅，唯有一个最谦和、最谦卑嘅人啊，先至会唔出声，先至会让神为佢辩护、为佢出声嘅。难怪你睇下第十二章第三节，点样神点样形容摩西啊？第三节摩西为人乜嘢？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嘅众人。有好多新派嘅教会啊、神学院啊、神学家咧，佢哋话咧，因为呢一节咧，我哋可以肯定摩西唔系写摩西五经嘅。他说你们传统的保守的福音派学者说头那五本书是摩西写的，这一节就是证据你们的错，摩西没有写。因为哪一个人真正这么谦和、这么谦卑，会自己赞自己写这句说话在民数记里面呢？所以他们的结论就是呢，摩西没有写，很多代之后有些编辑加了这一句入民数记。但是当我们领会得到摩西是预表基督的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摩西写这句说话不是出自自己的骄横，不是出自自己的自大，不是出自自己赞自己，而是神要他预表基督的将来。因为基督耶稣自己亲口亲身的都讲这句说话，大家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，主耶稣说什么？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，主耶稣说我心里什么？柔和谦卑，你们就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我的心里柔和谦卑。神对摩西说你不用怕你写这句说话，因为是我给你的认证，是我给你的验证，你不用怕别人控告你自戒骄傲，自己托自己大脚，你只管写出来。因为你再不是你以前在埃及的时候、年轻的时候那么任性冲动那个人，因为我已经用四十年了，你去看你外父那些羊啊，已经破碎你了。 你想真的谦卑一个人啊，你叫他去看外父的羊，一定破碎到。神对他说你只管写，因为我已经改变你，你真的已经成为一个真真正正谦和谦卑的人，所以你只管写这句说话。第三节证据是什么呢？摩西没有出声，沉默无声，没有争吵，没有为自己辩护，完全的让神为他讲说话。但是当摩西一开口讲说话的时候，他讲什么？他只是为他的姐哀求神代求。你看第十三节，于是摩西哀求神说，神啊，求你医治他。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例子，摩西是预表基督耶稣。大家知道吗？万有五日就是受苦节，是不是？基督耶稣我们纪念他在人的无理审判之下、苦待之下，耶稣有没有出声？沉默无声，一句说话都不出。而当他基督耶稣出声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只是说什么？他是为害杀他的人代求，父啊，求你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只有一个真正谦和谦卑的人才会这样的，才会让神为他伸冤辩白。 所以摩西是预表基督将来会做什么的。那现在米利暗是怎样？神已经为摩西辩护了，神已经维护摩西，那米利暗怎样呢？有祸果的。米利暗的祸果第九和第十节给我们看到，耶和华向他们两个人发怒，发怒之后走了，云彩从会幕里面挪开，米利暗长了麻风，像雪咁白。那在旧约圣经里面呢，麻风呢是很笼统的，一个很多皮肤病、啊、都是归纳在麻风之下的。我们不知道米利暗什么麻风，但我们可以知道，如果不是摩西为他求情，他受的刑罚、啊、会更深更严厉。因为他的麻风病了多少天了？只是病了七日而已，七日很短的时间。第十四节，刚才我们没有读十四节，我不知道大家很难找到十四节，我们请阿 Luke 了。第十四节，请大家一起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因为摩西为他代求啊，米利暗受的刑很轻很轻的。什么叫做吐水沫，一吐口水在人的面上面。申命记第二十五章的书给我们看到，吐口水在一个人的面上是对他很大很大的羞辱的意思。那我们今时今日的风气言语，我们不知丑的，是不是好丑的事我们当是平常冇事，系咪？但系唔系当时东方嘅文化，东方嘅文化好乜嘢？好重面子啊嘛！尤其是古代嘅东方文化，你吐口水喺一个人嘅面上，系你俾佢一个好大好大嘅羞辱嘅。所以神喺第十四节话乜嘢？如果他的父亲吐口水在米利暗的面上，他很丑了，他要丑七日。意思就是说，米利暗所作的是几咁卑鄙，是几咁丑，是几咁衰，他这么大胆背叛神，背叛摩西即是背叛神。如果他的父亲还在，如果他的父亲仍然在你们当中的，他的父亲、啊、就会吐口水在米利暗的面上指责他，令他羞耻。这么丑陋的，这么卑鄙的行动，唱衰摩西，唱衰神的仆人，唱衰神，最少最少的惩罚就是当他不洁净要囚禁他七日，何况他现在。所以米利暗被孤独的关锁了七日，这个是很轻的刑。还有第二个后果，就是不单止米利暗被封锁，以色列民全民都被封锁。第一是十五节，第十五节尾的、哦、OK， 于是大家一起读吧。于是米利暗被关在营外七天，人民没有启程，全国人民都被关锁啊！关锁在哪处啊？虽然关锁在营里面呢，都是关锁在沙漠地里面嘛。所以米利暗不是唯一受刑的，其他的人都受刑。我们每一个人的过错都有祸果的，我们自己要受，别人也要受。国民生活里面只是一个星期七日，如果不是神插手的话，是一个很危险的七日，是一个很重要事件的七日。但是摩西禁制自己的骄傲，神亲身为他辩护，处理了这个事件。我们要问为什么？为什么神要摩西将这个事迹摆在民数记里面？因为对我们有极大的警告，对我们有极大的应用的地方。 是应用到基督的教会的生活，不是我们，不单止我们自己的教会，每一个教会。我不知道其他国家，我不知道香港的教会，完全我不知道，但我很清楚知道北美的教会，特别是北美的华人教会，教会内部的冲突最大最多的起因是什么？教会内部的冲突最大最多的起因都是这个用权和服权的问题。大权在手的人忘记了民数记第十二章，大权在手的人忘记了摩西的模范，大权在手的时候的人，当他的权威被反抗，即刻变成什么？即刻变成好争好斗，为自己辩护，等不切的，等不切的要扬声争回他的权威，等不切的要维护他的权威，等不切的要施展他的权威，忘记了摩西的谦和谦卑的模范。相反的，要服权的人呢，个个都似米利暗，个个都恨死在上的权威，个个都恨死要低头信服，开始唱衰，开始反抗，开始煽动其他的人去反抗权威。他们想什么？你懂教学啊，我比你教得更好，只是你懂讲道啊，我都懂讲道啊。教会里面个个好多人都可以讲说话噶，系咪？你记唔记得我讲过呢个故仔噶？我经常讲过，okay? 蔡牧师讲个故仔。我见我而家识佢十四年啦，我个个年年翻落去探佢嗰时候，短宣嗰时候住喺佢屋企一晚噶，一两晚噶，佢梗系重复呢个故仔噶。咁我问佢啊，系咪真噶？佢话系啊，真噶，系加州噶呢个故仔。你唔知记唔记得噶？有一个执事。有一次请他的牧师去吃饭，有没有见到这个故事？谁记得？岑仔在书他一定记得， David 记得吗？有哪个都不记得的，个个都不记得的嘛，所以我重复故事的嘛。那个执事请那个牧师去吃饭，其实是他想表演他间屋几豪华几贵几大几靓。咁食完饭之后咧，那个执事咧就带佢嘅牧师四周围去欣赏佢嘅大屋啦，带佢去一个房里边，记唔记得呢个故事？记得啫，真系唔记得？你咁有咁有礼貌，对牧师咁好 ，thank you。记得都话唔记得啦 ，OK。咁带佢一个好大嘅房，四埲墙都系书架，有几千本书。咁啊，执事对。对牧师说，这些书呢都是你读过的，但是我本本都读过。看完第一个图书馆了，但是另外一个房又是很大，四埲墙都是摆满了书，第二个图书馆。现在个执事对牧师说什么？这些书、都是我读过的，但是你一本都没读过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争权显威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我比你优越，我比你厉害，教会冲突都是这样开始的。每一个人都对每一个人说，你不是第一，我不是第二，是不是？教会几多冲突，几多争吵啊，不单止嗌交啊，动手打交添啊，都是因为你不是第一，我不是第二，而且你唱衰权威的时候，你恨死权威的时候，总不会一个人的。大家有没有看得到？当然是找第二个人的，米利暗当然有亚伦被他找到的。教会里面就是这样，教会闹交纷争，因为太多米利暗，因为太多亚伦。我们经文今天可以教导我们什么？提醒我们什么？第一，人的权是神授予的，在世的权是神给过他的。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， 这个一定要大家一起读，很重要的一节圣经，请大家一起，政府的权柄，摩西的权威大权不是他自己想来找的，是神给过他的。摩西从来都不想挺起这个职务的，摩西好出尽办法要从神的呼召里面甩身的。你记得吗？出埃及第三章开始，他几不愿意去接受神给他的托付，他一个这个借口一个一个说我不懂说话的，神最后说我你不用出声了，我给亚伦为你出声。第十一章上个礼拜记不记得的，摩西要递辞职信的，摩西说我不能够胜任这个工作了，你让我辞职吧，如果你拿我条命都好，让我甩身。但神拒绝他的辞职，你记得吗？摩西不是喜欢用权的人，大神将个权授予给他。所以除非用权的人命令我们去做违背神的说话，如果不是的话，权是神授予，是要我们低头服从的。第二个我们要记得的就是用权是要以谦卑谦和去用的。一个人他有权，如果他是真的好像摩西那样谦和谦卑的去用权的话，他不会争吵，他不会为自己辩护，他不会专制，他不会强横，他不会暴虐，他不会求人称赞他，他不会抛砖引玉去钓鱼那样去引人家赞他，钓不到了他不会自己赞自己。相反的，一个人如果他用谦和谦卑去用权的话，他会说什么？唔该你，请你，多谢你。他会对你说可不可以这样啊？你愿不愿意这样啊？他会请求你，他不会命令你。他被侮辱的时候，他仍然会沉默无声。他被不尊敬的时候，他仍然沉默无声，他让神为他说话，他为抗拒他的人代求。这个就是以谦和谦卑用权。第三我们要记得的就是服权不是因为有权的人的品格，我们服权是因为神授权给他。大家记得大卫和扫罗，最后扫罗乜嘢都冇晒，理性又冇，神嘅喜悦又冇，最后扫罗嘅品格唔系值得人尊重嘅。但系两次大卫有机会杀扫罗噶，两次大卫有机会为自己辩护申冤噶，但系两次都唔敢动手。点解？大卫话乜嘢？我岂敢动手伤害耶和华所高立的人。最后扫罗自杀的，有一个亚玛力人跑来向大卫报告，对大卫说什么？我杀了扫罗。他以为可以讨好大卫，他以为大卫会很重的奖赏他。大卫怎样对待他？大卫命令处他死。为什么？大卫对他说，你怎敢动手伤害耶和华所高立的。所以大卫所作的给我们提示，我们服权不是因为有权的人他的品格，而是因为他的权是神赐给他的。第四个我们的教导就是服权也不是因为有权的人的地位，而是因为那个权也是神给过他。你看看摩西，摩西是这三个人里面最小的细佬来的。你按住东方人的文化，大中细，摩西要服米利暗的。 但是相反神话不是的，神话我们服权不是因为有权的人的位置。你记得刚才那个执事吗？他对那个牧师 表明我比你优越，有好多好多地方他说得对的，他很可能真是的学识比那个牧师优越，他很可能的社会地位比那个牧师优越，他很可能的在钱财上边、财富上边比那个牧师优越，但是神委派的权柄是什么？灵性的权柄是牧师的树，不是暴虐，不是执政，而是谦卑谦和的去用神的权。第五个教导就是有权的不是等于优越，服权的不是等于低劣。神给我们有好有纪律的次序，每一个人在神的家里面按住神给我们的次序去完成神的事务。阿伦他有他的事业的，他是大祭司的，米利暗有他的次序，他的工作很重要的，他是以色列妇女当中的先知。摩西的责任是什么？摩西的责任啊，是好像一个袋子一样，所有苦啊都倒入他的袋子里。你有没有听过，有没有读过以色列民向阿伦米利暗埋怨的？只是向摩西埋怨。你有没有看到以色列民背叛阿伦和米利暗的？个个都是背叛摩西，只有摩西神说我给权利是因为我要你摆在那个位置里面去挡箭，好像个挡箭牌那样，人人所有射的箭呢，你是有靶来的，都是射你。最后抗拒神委任的权一定有祸果的，一定有祸果的，不是好受的。米利暗被监禁七日，全民监禁七日，阻滞七日，个个人都受苦。所以在教会里面啊，一有争执，一有争吵，一有人骄横用权，一有人恨死用权的人，一有人唱衰有权的人，个个人都受伤害，个个人都受刺制。让这是我们教会的祈祷，每时每刻每代的祈祷，就是我们教会将来几多年代都好，所有有权在手的人个个都记住摩西，以摩西的模范负责教会的工作。让这个是我们教会的祷告，每一代都好，几多代都好，教会里面没有米利暗、没有亚伦这样的人。一起来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怜悯，我们教会这么多年来亦都有波有动，在教会过去这么多年来都是见到你的怜悯，都是见到你的看顾、你的祝福，我们感谢。但愿你保守我们教会没有争没有吵，但愿我们的教会有权的、负责的，如摩西一样为人谦和谦卑，被你使用。但愿我们教会没有人好像米利暗、好像亚伦这样领导发动争吵的事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一起起立我们。